有个星期天，一位朋友看到我从教会里出来，知道我是基督徒，就问了我，您受洗了吗？我回答说有啊，我受洗了。他追着问了一些问题。下面我就跟您分享这一段有关于受洗的问答。朋友接着问，你为什么要受洗呢？我说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爱他所造的一切，他告诉人要受洗，因为他曾经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为人赎罪，使得有罪过的人可以奉耶稣的名受洗，洗去他们的罪。受洗，除去罪恶，乃是神预备我们上天堂的准备工作之一。朋友问了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呢？我说，凡是神希望人做的事情，他会说的，而且神的儿子会亲自去做，给人留下榜样。耶稣开始传福音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洗。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受洗，所以要成为基督徒的人也会去受洗，这是神的意思。朋友说，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做的事我们人也能做吗？我告诉朋友，耶稣离开世界之前，亲口吩咐门徒要做些什么事。举个例子，耶稣曾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从这段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清楚，耶稣吩咐门徒要为相信的人施洗，所以耶稣这么吩咐了，我们就该如此行。朋友又问，那是不是表示凡是希望得到神赦免的人，跳到水里去洗一下就行了呢？我回答说，光是进到水里是不够的，人要怀着悔改的心受洗才行。如果只想到要神赦免他的罪，受完了洗又再度我行我素，懒罪上身，那么受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所以一个人若不是承认自己有罪，又没有悔改的决心和行动，那么受洗是没有必要的，也没有用的。朋友说，那么想要受洗的人该怎么做呢？我告诉他，除了有悔改的心之外，他还要信耶稣。神说耶稣是他的儿子，我是差自己的儿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耶稣是我预备的代罪羔羊，历史上只有耶稣为世人赎罪，舍了自己的生命，所以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，受洗的人需要奉耶稣的名受洗，罪孽才能得到赦免，不是靠孔子，也不是靠佛祖的名，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么受洗就是为了人的罪得神赦免吗？这位朋友问道。我说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事实上受洗只是神拯救人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。当一个认错的浪子回到父亲前面的时候，父亲原谅他的错误，出于他的爱拥抱儿子只是第一步，此后父亲还要欢迎他回家，帮助他融入大家庭，帮助他过正正当当的生活，而且教导他成为对家庭有贡献有责任感的一份子。所以同样的，神不是要人单单受洗，原谅他就了事了，还有后续的拯救工作。朋友想了想，问说， 那么受洗跟其他后续拯救工作是没有关系的，受洗就是单纯为了得到神的赦罪，对不对？我回答说，神在人受洗的过程中，除了赦免罪过，还有其他重要的祝福。对受洗的人而言，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靠着耶稣的血，罪已经除去了，全然圣洁。这时候，神赐下圣灵住在他身上，今后这圣灵要带领他效法耶稣，照着神的心意生活。那么对教会而言呢？教会看到又有一个人愿意遵行耶稣的旨意，奉耶稣的名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，教会会发现神的工作实在真伟大，又感动了一位浪子回头。所以一个人受洗对教会也是有鼓励作用的。朋友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说，圣灵是什么？我们能看见圣灵吗？我说圣灵我说圣经对这问题有很清楚的回答，圣灵是神的灵，人眼睛看不见的，像风一样，人看不见风，但是花草飘动，您我脸上清凉的时候，人就知道风的存在与作用。朋友问道，那么是朋友问了，那么神在人受洗的时候赐下圣灵住在受洗者的身上，是要圣灵发挥什么作用呢？我说大体上圣灵有两个作用。圣灵的第一个作用是在受洗者的心里告诉他，他是神的儿女，神是他的天父。因为圣灵，基督徒开始跟神有亲密的交往。圣灵的第二个作用是帮助受洗者按照神的教导生活。圣灵会把神的话语提到基督徒的意识里，引导他待人处事。朋友说，那真是神奇啊。可是想了想，朋友脸上又有点疑惑的神情，说，那岂不表示神把人变成机器人了？圣灵用神的话语取代了人的自主思想了吗？我回答说，其实人失去自由的顾虑是多余的，因为自从神创造人，给了人自由以后，从来就没有剥夺过人的自由。你想想看，人不是每一天都经常违背神的教导，不是吗？朋友听了，不但松了口气，而且立刻面带微笑地问道，哎，你说的对耶，人是时常犯错误，违背神的心意。其实人应该是非常渴望圣灵帮助的，是不是？对了，我说，其实一般基督徒的挣扎在他感觉不到圣灵的同在，或是他疏忽了圣灵的感动。朋友说，那么受了洗的人有了圣灵在身上之后，应该怎么样面对这圣灵呢？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。人受了洗，要很珍惜、尊重神的灵。越是在圣灵前面有谦卑的追求、安静等待的基督徒，越能够感觉到圣灵在他脑海中带出神的话语。如果一个人成天只忙着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恐怕就很难察觉到圣灵的引导了。朋友又再问，那么圣灵工作的时候带到基督徒意识层面的是什么呢？我说，哇，朋友，你问的问题都很关键。圣经说神是圣洁的，天国也是圣洁的，圣灵的工作在帮助基督徒重生， 成为圣洁，所以圣灵会帮助基督徒记起神的教导，引导他们按照神的话语悔改，使得一些染上罪恶的习性能够逐渐的根除。朋友说，哇，那真好，没想到基督徒还有圣灵在心里帮助他们悔改啊。我说，好事还在后头呢。您可知道人在这个自私的社会风俗中长大缺乏什么吗？朋友说，我不知道。我说，我们人缺乏爱人的知识，我们更缺乏爱神的意图。圣灵在基督徒的意识中时常帮助他们想起耶稣的榜样，引导基督徒效法耶稣，过着爱神和爱人的生活。这位朋友说，重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回答说，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，后来因为在世界上洗染了罪恶，就失去了神圣洁、慈爱、公义的性情。一位基督徒如果希望神的生命性情在他里面重新恢复过来的话，就一定要效法耶稣那样的去生活。那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在帮助基督徒效法耶稣基督，他的言行和他的思想。朋友说，其实不瞒您说，我也是基督徒，刚刚成为基督徒的。朋友说，不瞒您说，其实我刚刚成为基督徒。说实在的，我还是感觉不到圣灵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呢。我说，您读圣经吗？朋友说，很少。我说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基督徒一定要每周去教会听道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基督徒自己也要花时间读圣经，用心追求神的话，那么神的话才会留在心里。那朋友说，听道和读圣经是我自己追求神的话，这跟圣灵主动把神的话语活现在我的意念中不一样哎。我说，你讲的对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教条式的意识形态生活，我们跟神是父子父女，所以基督徒是生活在关系里面。您希望跟神有多么深的关系，神就能够跟您有多么深的交往。这个关系的状态和深度，神完全让您我自己决定。研读神的圣经，去教会敬拜神、听道，都是追求认识神，想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这是关系上的努力，拉近了你我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看到我们的努力，他是知道的，他也很高兴。如果一个人那么用心寻求神，神看到他的信靠，看到他的追求，神的灵就会把他需要的神的话，或者是神的帮助显明给他了。当神的话语显明在这人的意念中，他就会知道神的灵正在带领他。朋友听了欣慰地说，我很高兴自己是个基督徒，我喜欢这种信仰。神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双向的，而不是遵守律法那种单向的教条式的清规戒律生活。不过我觉得，虽然神给了我这么好的祝福，我还是没有用心追求神和他的话，所以那双向的关系还不清楚，我承认自己的错。我说，朋友，你很谦虚，你也很诚实，我鼓励您把这样的心声要对神说。